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我想我们刚刚读经的时候呢，大家都读过，有一个词重复的出现过，神的国。那么神的国在整本新约圣经里面都是很重要的主题。不同的作者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神的国，让我们认识神的国。路加在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里面也常常提到神的国。当施洗约翰出来服事的时候，他说神的国近了。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说神的国近了。从施洗约翰从耶稣一开始传道开始，他们传讲的就是神的国临近了，告诉这些犹太人，告诉这些外邦人应当怎么做来迎接神国的来到。那么今天我们的经文里面分成两个段落，第十三章的十八到第二十一节，我刚刚读到了有两个比喻，耶稣借着这两个比喻来描写神国的特质。那么接下来在十三章的二十二到三十节里面，耶稣用另外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进神国的条件。那么在第十三章的十八到二十一节里面，耶稣用了两个对当事人来讲非常贴近生活的比喻。那么耶稣一开始就用一个自问自答的方式来表现出他是要用比喻来说明神国的特色。耶稣说，神国好像什么呢？我要用什么方式来表现出，来比较出神国的特色呢？十九节告诉我们说，神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长大成树，天上的飞鸟宿在它的枝上。那么耶稣用芥菜种来比喻神国，神国好像芥菜的种子一样。我相信呢，多数的人读到这个芥菜种呢，第一个想到的呢，是我们桌上的芥菜。那其实在这里这个词呢，不是我们平常吃的那个芥菜。那么这里的芥菜呢，其实是长大以后呢，它是树，它不是草本植物，它是一个木本植物。那么当它长大的时候呢，它可以最高呢到3公尺以上，所以跟我们平常想象的芥菜有一点点不太一样。那么这里耶稣说，好像神国好像一粒小小的芥菜种子，有人拿去把它种在园子里的话呢，它会慢慢的长大，长大之后它会变成一个树。那么这个树相当的高，比我们人还要高，那么常常有许多的飞鸟会在上面筑巢，会在上面居住。所以我们看到神国在耶稣的比喻里面开始相当的微小，但是最终会长大。那么接下来二十节，耶稣又说，我拿什么来比神的国呢？好比面笑，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那么神的国好像面笑一样，我们拿一点点的面笑放在一个面团里面，假以时日，只要给它足够的时间，整团都会发起来。我们不留一点点的空隙，不会有找到，我们不会找得到任何一个部分它没有发起来。那么这里耶稣用两个比喻来比喻神的国。我们可能在读第一个比喻的时候呢，常常就让它这样过去，因为和合本翻译成有人，那么我们常常读到有人的时候觉得像是任何一个人。可是呢，在原文里面呢，其实是有个男人，所以其实这两个比喻呢有一个男女的对比在里面。那么这个是路加写路加福音的时候常常做的一件事情。如果回想路加福音在第一章第二章里面，天使向人显现的时候，先向撒加利亚显现，再向玛利亚显现。所以路加福音里面常常会有一个一男一女作为同一件事的一个代表。那么这里的两个比喻呢，符合路加福音的一贯模式。 再次的让我们看到耶稣在讲论比喻的时候呢，也许对于男士而言，种菜对他们来讲比较贴近他们的生活层面，对于女士而言，发面对他们来讲是比较熟悉的事情。但是对路加而言，他常常的让我们看到一男一女的代表在这中间。那么在比喻里面，这两个比喻也让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件事。那么这两个比喻比喻出来的神国，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特质呢？芥菜种在开始的时候非常的微小，但是呢，假以时日，它会长大。它长大之后呢，变得相当的大，跟之前的相对比呢，是很大的反比。长大会成树，大到一个地步，飞鸟会在上面筑巢，飞鸟会在上面栖息。那么这里是告诉我们神国的一个扩展性。神的国开始的时候好像非常微小，如果我们读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在路加福音里面，真正跟随耶稣的十二使徒门徒人数相当有限，到了使徒行传里面，人数慢慢的变多，长大人数。这里是耶稣比喻里面要告诉我们神国的一个特色，是它有一个扩张性，在不知不觉中间它会慢慢的长大，慢慢的扩张。那么另外一方面，在这个面向的比喻里面，让我们看见神国的一个渗透性。神国是没有拦阻的，神的国扩张不会有任何的地方能够拦阻神国的进展，说到这里为止。就像在一团面里面的面酵一样，这个面酵一旦进入了这团面当中，这团面里面所有的部分都将要发酵。神的国在我们中间也是如此。那么什么是神的国呢？我们想到神的国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可能今天想象呢，可能接近教会，教会是神的国一个很好的范例，教会我们可以把它当成神的国的一个可见的范畴。所以我们用这里的经文可以看见神的国教会在新约的时代里面扩张渗透到世上的每一个角落。那么另外一方面，神的国从广义来说呢，是神所掌权的所有范围。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我们自己就是神的国，神的国在我们的里面，神因着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开始在我们里面掌权做工，于是神的国在我们里面渐渐的扩张。我们开始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在我们里面神掌权的部分相对来说比较小，慢慢的经过我们多年或者是多长时间认识神，跟随神的经历以后，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的部分越来越多，而且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每一个部分每一个层面掌权，就像那个面酵使全团的面发起来一样。所以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说，神的国有一个扩张性，神的国它会长大，神的国它有一个渗透性，神的国是无孔不入的升级到我们生命的每个层面，升级到世上的每一个角落。我们神的国本质具有扩张性，具有渗透性的话，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生命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回应神国的来到呢？第一个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断的掌权，让神的国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扩张。在我们里面，我们越跟随神，越将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神的时候，我们里面神的国就开始扩张，就开始渗透。那 我们以教会而言，我们可以借着福音，借着门徒造就，让神的国扩张，让神的国存在。这个是耶稣用两个比喻来告诉我们神的国的本质。那么接下来在22到30节里面呢，我们看到路加在22跟23节里面对于当时的背景做了一个介绍。其实前面18到21节跟22到30节是两个不同的场景。那么路加在22到23节里面介绍了下面这个段落是什么样一个背景之下发生的事情。那么22节，路加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如果我们是第一次读福音书，或者我们不清楚路加的主轴，我们很可能直接读过去发现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耶稣好像走到哪里都在所经过的地方教训人，我们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整本路加福音的架构，就发现这句话有一个其他。那么在路加福音从耶稣开始他事工是在第4章14节旷野受试探之后开始，路加福音4章14节到9章51节呢是一个段落。那么这个段落的一个共通特色，它的地理上面的特色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城之间游走。那么从9章51节开始一直到19章27节里面呢，耶稣开始往耶路撒冷去。那么第9章51节里面就讲到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当耶稣定义往耶路撒冷去之后，开始他就往耶路撒冷走，一直到19章28节的时候，凯旋进耶路撒冷，他抵达了耶路撒冷，这是另外一个段落。那么所以路加在这里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其实也是提醒读者，耶稣虽然不是直线的向着耶路撒冷行，但是这一段从9章51节一直到19章27节的经文里面，耶稣都在为他进入耶路撒冷做预备，都在为他前往耶路撒冷做预备。耶稣所预备前往耶路撒冷的方式，就是在所经过的地方教训各城各乡的人。23节里面有一个人问他一个问题，有一个人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问他，主啊，得救的人少吗？我们如果之前有一起跟我研读路加福音的许多经文的话，会发现路加福音常常会出现有一个人在群众之中做一件特别的事，或者是问特别的问题，甚至于有可能是提出他个人的意见。那么在路加福音第7章37节里面讲到一个有罪的妇人来到法利赛人的家中，耶稣在那里吃饭的时候，他用油来膏抹耶稣的脚，用头发来为他擦。那么在12章13节里面是我们几个礼拜之前曾经一起读的经文，众人中间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要求耶稣吩咐他自己的兄长跟他分家业。那么在今天的经文，有一个人问耶稣说，得救的人少。在第14章15节，当时在吃饭的时候，有一个人听见耶稣的教导，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人有福了。那么在这几处的经文，我们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当那个有罪的妇人用油来膏耶稣之后，耶稣用一个欠债的比喻来告诉那个法利赛人，因为得 到赦免多，这个人爱的也多。那么当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要求耶稣与兄长分家业的时候，耶稣接下来回应的方式是讲了一个无知财主的比喻，告诉人要在神的面前能够富足，如果在神的面前不富足的话，一夕之间他所努力的，他所积存的，都要归在别人名下，归别人所有。那么在十四章里面，同席的人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接下来耶稣讲了一个大宴席的比喻。那么这几处的经文里面，我们发现当人群中有一个人突出做了一些特别的事，说了一些特别的话之后，耶稣往往用比喻来教导众人。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也是如此。那么这个人问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个人问的问题是，主啊，得救的人少吗？是不是只有很少的人能够得救？那么接下来在24到29节里面，耶稣用一个比喻来回应这个人。耶稣在比喻里面怎么说呢？耶稣在比喻的一开始先提出一个命令，这个命令里面讲到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那么窄门我们一听呢，就知道窄门是不容易进的，相比宽的门呢，窄的门不容易进去。那么耶稣在这里的教导是，你们要努力进窄门。而且呢，就是接下来补充说明为什么这些听众应该要努力进窄门。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对门徒提出的命令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告诉门徒说，这个门，神国的这个门是窄的，你们要努力才能进去，你们不是好像什么都不用做可以很轻松的进去，要努力才能进入。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耶稣也暗示能够进入这个窄门的机会有限，将来到了某一个时间之后呢，你想进去你可能也进不去。我不晓得呢，大家听到努力进窄门呢怎么想的。那么这个努力这个词呢，是费力，是用力的意思，是用自己的精力想办法去做到一件事情。我自己在思想的时候呢，想到了一些我觉得可以当作例子，让这个画面呢更清楚的一个方式。那我不知道，我知道我们中间呢多数是国内来的。如果呢国内在过春节之前呢，你想要上火车，这个画面马上就清楚了。那我自己呢是台湾来的，我小的时候呢，我住在台北市，我们的公车呢是我唯一的交通工具。那个时候呢没有地铁，所以呢早上所有上班上学的人都要坐公车。那么那个公车呢，很多时候呢它来了，就看到你们一开，最外面的人已经挡在那里了。那么很多时候呢，在车底下上不来的呢，帮助那些已经挤上去的人再往里面推推，应该跟国内那个春节那个不能比。但是那个是我蛮深刻的一个印象。那么推了以后呢，那个司机会说现在可以了吗？然后把门关起来。那么有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那个公车在走的时候呢，一个书包掉在外面晃来晃去，因为人挤上去了，书包没有挤上去。所以呢，耶稣在这里讲，你们要努力进窄。就像我们想要回家的时候，在春节的时候努力要挤上火车，就像我小的时候努力为了赶在学校不迟到的状况之下可以到达学校的，怎么样人都要挤上车，虽然书包必须掉在外面也没办法那样挤进。 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门徒说，你们要努力进展。这时候可能中间弟兄姐妹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进入神的国好像不难啊，我们不是每次传福音的时候都跟慕道朋友说接受福音很简单，你相信耶稣道成肉身，相信耶稣为我们罪死，他死后三日之后神让他复活，如今他坐在天上，我们只要接受这样的事情，我们就成为基督徒，我们不是就进入神的国吗？我们不就得救吗？耶稣在这里为什么说你们要努力进展呢？为什么在这里耶稣暗示说好像有些人会挤不进去，会来不及进去呢？其实福音有两个层面，那么当我们接受福音的时候，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那么但是当神的国在我们里面运行，要能够畅行无阻的时候，其实是下一个步骤。我很喜欢我老师的一个祷告，那么他是用英文祷告的，大概照意思把它翻译成中文。他常常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福音浅显易懂，就算不识字的人也能够理解，也能够接受。但是你的福音深奥难测，就算学识渊博的人也没有办法完全测透。”这里耶稣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其实就让我们看见福音的一个双面性。福音是容易的，进神国一方面来讲是容易的，但是进神国其实在另外一方面也是困难的。那么耶稣在这里其实要提醒当时听的这些人，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想当然而就要努力的进窄门，努力的穿过这个窄门之后，你们才能够进到神国里面。那么25到28节里面是比喻的内容，比喻的内容一开始呢就讲到说，即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那么25节故事的一开始就是家主起来把门关上，那么时间就从现在24节，耶稣告诉门徒们说，你们现在要努力进展。25节的时间就已经转换到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家主站起来把门关上。这个窄门，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知道它原来是开着的，有一天在某一个时刻时间到了要被关上。那么这些来不及进去的人呢，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为我们把门打开吧，让我们可以进去。那么这个家主的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所以这个家主拒绝为他们开门。这些被挡在外面的这些人呢，觉得家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这样的说法呢，很奇怪，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也没有办法理解。他们说，我们不是在你的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的街上教训人吗？你怎么会不认识我们呢？我们认识你啊，为什么你说你不认识我们呢？那么这里其实跟认识这个词的本意有相当大的关系。我想在今天这样的年代呢，大家都有手机，我不知道呢大家手机里面的通讯录呢有多少的名字。我曾经听过呢，有人 WeChat 里面呢接近1000000个名字，那么很可能呢，这上千个名字里面呢，有很多人呢，他只是交换过名字跟联络方式，并不是真正的去认识他，并不是真正的去了解这个人， 甚至于在见到的时候呢，可能擦身而过，还不一定认得出来。所以家主在这里讲到说，我们认识你，这个认识并不是指于我们见过面、交换过名字、交换过联络方式而已。这个认识是真正的彼此了解、彼此知道。那么家主在这里回应这些人的抗议说呢，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家主不认识的这些人呢，跟作恶的人其实被画成等号。家主所不认识的这一些人就是作恶的人。那么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个家主他不认识那些作恶的人。就像马太福音的平行经文里面讲到说，凡称呼耶稣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凡不是所有称呼耶稣为主的人都是真正的认识耶稣。那么真正认识耶稣跟只是随口称耶稣为主的人差别在哪里？差别就在我刚刚提到的那个是不是作恶的人。一个真正认识耶稣的人不会是一个作恶的人。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如果不遵守耶稣的命令的，就是没有能够来爱耶稣、认识耶稣。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这是一个相当好的提醒。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已经罪得赦免，得称为神的儿女，将来我们等着有一天在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与他在神的国里面能够一同坐席。但是另外一方面，耶稣在这里也提醒了我们，不是知道耶稣为主就可以继续的作恶，在行为上面为所欲为。这些作恶的人会被这个家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从哪里来的我也不晓得。那么当门关上的时候，这一些人要被关在外面，他们没有办法进到神的国里面。那么第二十八节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说，这些被关在外面的人呢，除了进不去以外呢，他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哀哭切齿。这里呢分成两种人，有一种人呢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同等的特权，一同的来进到神的国里面。那么在二十九节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在那里可以在神的国里面大家一同坐席，也就是吃饭。那么在那边再加上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那个部分里面讲到的是除了犹太人之外的除了犹太人之外的外邦人也会有人可以进到神的国里。那么这些人如果是认识神、认识这个家族，是一个真认识他的，就可以进到神的国里，一同在神的国里享受神的人心。那么另外一方面，有一群人，其中有一些人呢，他们自以为认识这个家族，但是呢，他们是作恶的人，他们行为表现让我们看出来，他事实上并不认识这个家族，这个家族也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于是将来有一天，他们要被拒绝在这个窄门之外，因为在有机会的时候，他们没有努力的进入窄门。他们没有努力的进入神国，于是到了时间满足之后呢，没有办法再进去，他们就被拒于门外。那 这里有一个形容说，在这个门外的时候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在那里他们要流泪痛哭，咬牙切齿的后悔他们在可以的时候没有努力的要进入。所以我们看见呢，这里的经文让我们知道神国是要努力进入，当我们来得及的时候，我们要努力的进入。一方面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一个提醒，因为当时这些听众多半都是犹太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身为犹太人这件事就足以让他们能够进入神的国。但是耶稣提醒他们说，你们要努力进展呢，不然有一天时间来不及的时候，你们会被拒于门外。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而言，我们需要知道，当我们认识神以后，我们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动工掌权，我们的生命要活出神的心意，我们要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于是借着我们这样的行为可以显明出我们对神的信。将来有一天，我们就可以在神的国中与众先知、与众始祖一同的来坐席。那么，我们来看第26节里面，这些被拒于窄门之外的人，他们怎么样来描述自己？他们说：“我们在你的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街上教训过人。其实这样的描述不正是当时的听众吗？当时那些听众，他们跟随耶稣，想要听耶稣的教训，想要看到耶稣医病赶鬼行神迹，他们跟耶稣一同坐席，他们在耶稣去吃饭的时候蜂拥而入，想要跟耶稣一起。所以他们在耶稣面前吃过喝过，耶稣也在他们的街上教训过。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大概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这样的经历。那么因为时空的关系，我们今日的人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呢，我们今天的人可以怎么说呢？对于我们今天的人，很可能是每一个主日崇拜我们都在。我从来主日崇拜都一定到，而且我都准时到。那么我在服事上面都非常的努力。这样的人是不是也有可能像是在这里的你们一样，有可能被家属说我不认识你们？其实用当时的情境推到我们今天而言，就是。今天如果只是外面的表象上面看起来很敬虔，看起来很认识神，不一定代表我们内心的光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我们应当来审查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是不是真正全人被耶稣所得着，是不是愿意顺服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会不会在将来有一天，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跟我们说：“我不认识你们，我也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来。”那么，耶稣在这里所提出的警告，针对当时的犹太人而言，是因为那些犹太人认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呢，有资格进天国。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而言呢？不要因为自己已经受洗，就觉得我们好像已经有了天国的入场券。那么我的人生不管怎么过，我的行为无论如何，好像将来呢，我一定能够进入天国。在新约圣经里面，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真是认识耶稣的，我们生命会表现出一个不同。如果我们是已经蒙神恩典的人， 的行事为人就会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我们行事为人就会改变。如果耶稣基督的恩真的临到我们身上，我们真正的信他，那么我们的生命就会有所改变，我们也会想要在我们生命中得到改变。我们不会认为我们如果照着以前的生活方式就够了，我们会想要变得更像耶稣，想要效法耶稣的榜样。那么这里是耶稣对这些人的教导，告诉他们你们怎么样可以进窄门，怎么样可以进天国，怎么样可以得救。那么只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入神的国。接下来在第三十节里面，耶稣为这个比喻做一个总结，讲到说只是将来有在后的要在前，有在前的要在后。那么这个在前在后是一个相对的词，其实在原文里面呢，我们如果看英文翻译里面呢，可能比较能够掌握它的意思。那么其实在原文跟英文里面是讲居首跟居末，就最前面的第一名跟最后名的意思。那么有些现在居首位的将来要变成在末位，有些现在居末位的将来要居首位。那么这其实是路加福音里面一贯的一个主题，我们从之前的经文一直到现在，我们常常看到路加花心思在强调反转的这个主题。那么今日人在世界上暂时的地位权势，不代表永生在神的国里面也会一样。事实上是往往今世的地位跟永生里面的地位会是相反的。我们在第六章的20到26节里面就读到耶稣跟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相对于贫穷的人而言呢，耶稣在24节里面讲说，但你们富足的人有过了，因为你们受过。那里的意思其实跟这里居首的将要居末，居末的将要居首，其实是一贯的。在神国里面的原则是不看我们今天在今世得到什么样的地位，得到什么样的财富，得到什么样的尊荣，这些表象不见得代表我们内心跟神的一个关系。将来在神国里面，谁是有财富的人，是那个真正能够在神的面前积攒财富的人。今生在神的面前富足的人不一定过着富足的日子，所以这些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国是他们。所以这些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神将要使他们饱足。这些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神要使他们喜笑。人若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拜先知也是如此。所以路加一而再再而三用不一样的方式来提醒我们，不要执着于今生的财富，不要执着于今生的名利，不要执着于今生的地位。因为在永生里面，神看待财富地位权势的眼光完完全全的不一样，甚至于是跟我们看待今世的财富地位的眼光是完全相反的。所以我们若是为着永恒着想，我们就应当学习如何照着神的眼光来过我们今生的日子。那么这个反转 在神的国里面的这个反转，其实是基于人对耶稣基督、人对神的一个真正态度。这个家主指责这些进不了他家的人说，你们这一切做不得。这些人虽然以为自己跟这个家主有一个很好的关系，但是他们行为上面的表现显出他们对这个主人的价值观，对这个主人所要求的东西毫不在乎，他们是作恶的人。所以今天当我们认识神以后，我们要寻求在神的里面照着神的心意讨神的喜悦。这里告诉我们说，神国的门是窄的，所以我们当在来得及的时候努力进入。那么进入窄门的方式呢，是不因自己在神里面已经得的来沾沾自喜，或者呢，是自以为自己在人的面前所得到的尊敬、看来的敬虔，使我们自己高人一等，能够让我们得到满足。我们应该要全心的寻求、遵行神的旨意，借着真正的来认识神，用合乎神心意的一个生活来讨。那么另外一方面，在我们中间如果还有慕道的朋友不是基督徒的，我们也希望你们趁着今天的机会，趁着来得及的时候，能够与我们一同的努力来进神国的窄门。那么第一步可以做到的事情，就是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生命的救主，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主，可以让神的国开始在你的面，在你的里面扎根，神开始在你的生命中能够掌权，神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来效法他的榜样，来行出属他的生命。这是我们今天的信息。